谢谢，赞美敬拜，感谢神让我再次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如果你有圣经，请打开创世纪一章。创世纪三十一章，今天我们会念一到三十三节。创世纪三十一章一到十三节，雅各听见拉班的儿子们有话说，雅各把我父亲所有的都夺去了。并借着我们的父亲得了这一切的荣耀。雅各见拉班的气色向他不如从前，耶和华对雅各说，你要回你主你父之地，到你父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雅各就打发人叫拉杰和利亚到田野羊群那里，对他们说，我看你们的父亲的气色向我不如从前了，但我父亲的神向来与我同在，你们也知道，我尽了我的力量服侍你们的父亲，你们的父亲弃哄我，十次改了我的工价，然而神不容他害我。他若说有点的归你做工价，羊群所有生的都有点；他若说有纹的归你做工价，羊群所生的都有纹。这样，神把你们父亲的牲畜夺了赐给我。羊配合的时候，我梦中举目一看，见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有点、有花斑的。神的使者在梦里呼叫我说：“雅各，我说我在这。”他说：“你举目观看，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斑的。凡拉班向你所做的，我都看见了。我是伯特利的神，你在那里用油浇过柱子，向我许过愿。现今你起来离开这，回你本地去吧。”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文，这个是一个因离职而记载下来。我不知道你在最后一次在教会听到教会牧师跟你说怎么样子离职，怎么跟你老板打辞职报告是什么时候。不过我要跟你说，这是一个因离职而记载的一些问题。问题是呼召于工作之间，工作与家庭之间怎么去权衡？如果我们遇到坏的老板怎么样？不是每个老板都好的，你应该知道。如果谁才是真正的大老板？然后我一直自从我上班以来，接近20年了吧，我一直都思考，基督徒在职场上，基督徒员工在职场上，会不会太过，常常是太过寻梁像格子，太不灵巧像蛇？你以为做父母把儿子、把孩子送到大学，大学毕业之后就完事？不是啊，因为他上班的时候，他可能被老板欺负，那你觉得怎么办？我觉得这些都是要。另外一个引申出来的问题呢，就是我常常说的，能够工作到70岁吗？我爸爸2周前在我们当中敬拜，我记得我爸爸他今年78岁吧，他上班上到76岁。我常常说，我能够工作到70岁吗？另外有两个比较，最近我看到比较特别的一个报道，就是 Economist 1月18、14号的那个报道，叫做 Technological and Unemployment。他说，在未来的20年里面，电脑化将会取代我们很多的工作，有吧？上面的是最难被取代的，下面的是最容易被取代的。它是2013年两个牛津大学的教授做出来的研究报告，跟基督教无关。原来你做电话销售员，可能你就要开始思考你怎么样子去换工作了，因为可能20年过后，你的工作很快被电脑取代。然后呢，如果今天李牧师不在哈，如果你要当牧师的话，原来你的工作是很难被电脑取代的，所以你可以考虑。另外一个呢，我看到也是 Economist 呢，他就说，现在从2013年来看呢，90%以上的新增工作其实是 self-employed， 是自主创业。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大学20多岁毕业，还可以打工上班到60多岁吗？我可以像我爸爸一样工作到这么大的年龄吗？可能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那我就想到雅各，今天我们会谈雅各的工作与家庭，然后雅各的工作跟他的老板，然后我们要权衡一下，我们呼召于工作，工作与上班有什么区别，然后怎么权衡工作与呼召的关系。现在我们看雅各的工作，雅各是一个很特别的人。雅各呢，这里一开始我们看到他离职， 他为什么离职呢？如果你看30章25节呢，他说当拉结生了约瑟之后，我们都知道雅各有两妻两妾，然后呢他的两妻两妾呢都帮他生了10个儿子，迪娜是唯一一个女儿，其实不止，他有其他的女儿，但是到了他的最爱的拉结为他生约瑟过后，他就准备离职了。用我们今天的字眼来说，他是因家庭的原因离职。然后呢，第二呢，我们一刚看到的那个就是31章1节2节，你一定要看刚刚我们所看的31章1节，雅各听见拉班的儿子哒哒哒哒哒，然后雅各看见拉班跟他不一样了。用我们今天的字眼来说，雅各听见公司要有谣言。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在公司里面是不懂得听谣言，因为我们都非常的圣洁，我们只听李牧师的3分钟，所以我就忘了听我们圣经，我们忘了听我们公司里面有谣言。其实基督徒员工啊，千万不要傻乎乎啊，我们做基督徒在职场的千万不要傻乎乎啊，我们要听公司的谣言。然后他说呢，听到老板的脸色，我们做基督徒很多时候不懂得看老板脸色的哦。你说圣经有教导吗？有了，刚刚念给你听，你要看老板的脸色啊。老板招你的时候跟现在可能跟你不一样了，你知道吗？你有没有看？你有没有留意？当然13节是神叫他离开的。你说雅各为什么要离开呢？他的工作为什么说他先美人后江山？你要记得20年前他应聘的时候，雅各20年前应聘的时候呢，他的动机是错的，他是有过去的人，他正在逃离他的家庭，因为他的哥哥要杀他，所以他就逃离，他的妈妈就叫他去。我们一直都做一个前设，这个前设不百分百对，就是雅各40岁的那一年逃离家庭，一直就跑到舅舅拉班的家，可能对可能不对，圣经没有记载他有没有跑去其他的地方。无论如何，他带着他的过去，他带着的伤痕去到拉班的家呢。你还记得上次我们提到拉班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人？今天我又要跟你谈他了。他说啊，拉班问他，哎，你哪里可以白白的服侍我？你要什么？29章18节，他就说，我要你的小女儿拉结。拉班就说好。他的工作的地方跟他的工作的时间大概20年。他工作的地方有点特别，他是在一个异地，他是一个 foreign talent， 他是一个在不是他出生不是他长大的地方上班，跟我们今天的一些弟兄姐妹一样。但是这个地方是他爷爷的老家，跟我们一些弟兄姐妹很相像。所以这就是，但是雅各呢，原来他是为了娶老婆而上班的。换句话说，今天如果你是银行也好，你是律师所也好，有一个人来说我要举手我要上班，你问他说为什么我要上班？因为我看中了你们董事长的女儿。这就是雅各。第二，我们看雅各的家庭。雅各的家庭我们刚刚说了有两妻两妾，他幸福吗？我刚刚说他有很多的儿子，他有利亚、皮拉、修帕跟拉杰，都给他生了很多孩子，但是他的家庭非常的不幸福。第一，雅各也有发脾气的时候。30章2节，当拉结他最爱的老婆不能够生孩子的时候，他说，你给我一个儿子，你不给我一个儿子我就死给你看。雅各说，我岂能代替神？这一句话弟兄姐妹，我今天没有时间跟你们讲，有机会下一次跟你们讲。在雅各死了过后，他的哥哥问约瑟，你会跟我们报仇吗？约瑟也是说这一句话，我岂能代替神吗？然后拉结跟他的利亚呢，因为你别以为一山能够藏二虎，你别以为其人夫很好，因为就是他们住在一起呢，他常常都说，我跟我姐姐大大相争且胜利，然后呢你夺了我的丈夫。你还记得他们夺他的丈夫吗？雅各有12个儿子，老大叫吕便。有一天吕便呢拿到一个蜂茄 Mandrix 的枝回来呢，他们都知道蜂茄的枝呢是能够帮助生育的，然后他就说，拉结就跟利亚的儿子说，你把那个蜂茄给我。然后他说，哎，你抢了我的老公还不够？他说，没事没事，你拿这个去吧，今天晚上雅各可以跟你睡。他们把雅各当成生儿子的机器一样。原来他有4个太太，两妻两妾都好呢，决定雅各去哪里睡呢，是放在利亚的手中，拉结的手中。所以他们都夺来夺去，他们都争来争去，这样子的家庭不可能幸福。然后雅各的老板是非常经典，雅各的老板太爱财了，他把人当物用，他 他好像狼一样的，因为他们都是赶羊的嘛。他常常都说，刚刚我们念了创世纪二十九章，他说你可以白白的服侍我，请问你要我给你什么工价？当雅各离职的时候，三十章三十一节呢，他又讲这一句，你哪里可以白白的服侍我，你到底要什么？然后呢，他欺骗，那这个功课很难学的啊。雅各可能跟我们当中的人有一些不一样，雅各的老板是他的岳父，岳父是他的老板。我要很小心讲这一句话，我在两个 我讲过这一篇道不止两次，但是我在一个香港的广东话团契跟上海的广东话团契讲完道过后呢，都有一个弟兄拉我在旁边告诉我，哎，你不知道我的岳父就是我的老板，我的老板就是我的岳父。所以雅各很难的哈，他就欺骗他的员工了，也是欺骗雅各。我们都知道雅各是为了小女儿服侍了拉班七年，服侍了拉班七年过后呢，拉班就把大女儿，当时没有电灯的嘛，就给她洞房了。洞房了过后，希伯来文有一个字很特别的，她一睡觉起来，她说 hine 就是看啊，为什么是利亚不是拉结？我们的圣经没有记载，但是在Talmud 在犹太人的经典里面，他有记载一个这么子的记载呢，是挺特别的。雅各当时就很生气，就问利亚，为什么你骗我？为什么昨天我叫你，你是拉结吗？拉结吗？拉结吗？你都说我是，我是，我是。你知道利亚怎么回答雅各吗？他说，你爸爸不是曾经问过你是以扫吗？是以扫吗？是以扫吗？你说我是，我是，我是。你们还可以拍手啊。三十一章三十六到四十一节呢，是我最喜欢的其中一个圣经节，这也是用我们的字眼来形容我们这种在职场上奔波的人。我们就慢慢的去读吧。三十一章三十六到四十一节，当他离职的时候，拉班就来追他了。当拉班追他的时候，他就收他家里的人，因为他的一个神像不见了。拉结骗了他的爸爸，跟雅各骗他爸爸一样。他骗了他爸爸过后呢，雅各就发火了，跟这个老板发火。三十一章三十六节，三十一章三十六节，我们慢慢来看。雅各就发怒斥责拉班说，我有什么过犯，有什么罪恶，你竟这样火速的追我？你摸骗我家里的一切家具，你收出什么来？可以放在你我弟兄面前，叫他们在你我中间辨别辨别。我在你家二十年，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你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给你，是我自己赔上。无论是白日是黑夜，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我最喜欢这一节，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觉。这是不是我们今天在职场上的？当上个礼拜金辉为我们父亲祷告的时候，我马上就想到这一节了。我在这二十年里面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十四年，为你的羊群服侍你六年，你又十次改了我的工价。我不知道你多爱你的工作，你多爱你的公司。如果我的工作、我的公司、我的老板改我的工价十次，我肯定不再跟他上班。我最爱的就是我白日受尽干热，夜里受尽寒霜，常常不得合眼睡觉。如果你阿们的话，你自己跟神举手。那工作、家庭、老板、神呢？第一，我们要宣告说神在工作里面。我要跟你讲一个可能你没有听过的很创新的神学，不过是绝对圣经的神学。第一，耶和华随着雅各祝福拉班，用我们今天的字眼，耶和华随着员工祝福老板。你说有这样子的事？有，圣经刚刚记载，拉班对他说，我已算定，三十章二十七节，耶和华赐福于我是为你的缘故。然后雅各说，我未来之先你所有的很少，现今发大众多，耶和华随着我的脚步赐福给你。基督徒员工，请你听这一句话，如果你好好活着在神的面前，神会因为你祝福你的老板。你能够说阿们吗？神会因为你祝福你的公司。你一定要记住这一句话，这个很重要。 然后你说只是雅各吧，不是，如果你记得约瑟，耶和华因着约瑟祝福波提乏，在监狱里面祝福他，在法老的宫殿，全埃及都祝福他。换句话说，这里有一个 pattern， 有一个惯例，神会因为他拣选的人祝福那个人上班的地方。我在家里有一个习惯，每一天我的孩子都会为我的工作祷告，每一天我的孩子都会为我的工作祷告，我也会他们的学校祷告。他们读青苗国际双语小学，我就说，神啊，因为王希时、王厚恩、王以诺祝福青苗国际小学，然后他们就说，因为爸爸祝福我的银行。这个很重要，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开始这样子做，你一定要开始这样子做。我不是教你自夸，我不是教你看自己比看其他人重要，我是告诉你基督徒是有权柄，我是想告诉你，神会因为你祝福你的工作、你的单位。神也在家庭里面，生育从29章、30章、32节呢，从利亚到拉结都是因为神赐福才可以生育。原来结婚不一定可以生育，可能我们有一些人都知道也经历过，我家庭也有。原来你结婚你能够生育是神赐给你的，弟兄姐妹。然后和谐，我们刚刚读了31章1到13节过后呢，我们没有看的是14节，一读完了过后呢，拉结跟利亚说什么呢？他要离职嘛，他要离职的时候呢，他就叫他两个太太去田野。为什么去田野我不知道，可能他们两个不住在一起，可能去田野的时候呢，两个太太才能够 appreciate 先生上班有多辛苦，所以先生带孩子带太太去公司也是好的。他就带他过去的时候呢，他跟他讲完我要离职过后呢，他就说我们两个与你同行。他说在我们父亲的家里还有我们可得的份的吗？因为他卖了我们，吞了我们的价值，现在神所吩咐你的，你只管去行吧。换句话说，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另外一幅图画，利亚跟拉结姐妹同心。哇，你说还可以姐妹同心，他们分享丈夫的哦，可以，如果神工作就可以，他就跟他同心。而且呢，我这里我要讲一个，就是题外话一点点，我相信雅各的家庭现在才开始。为什么呢？因为创世纪已经说过，圣经说过，二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这才是你的家庭。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我这样子说你们会不会听不过去，但是我要跟你们说，我很小，我有我家里一个我的 home church 的牧师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导。他说如果你可以，你结婚的时候经济能力许可的话，你搬出来跟你太太住，因为你结婚的时候你的家庭的 definition 是你跟你的太太跟你们的孩子，就不是你父亲跟你母亲。我说为什么这样子呢？他就说原来圣经的教导就是二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就好像利亚这里呢，要离开他的父亲才能够与雅各完全联合呢，是很重要。没有其他特别的教导，但是我只跟你说，一山不能藏二虎。如果你结婚的时候，你跟你太太可以搬出来住也好，或者是经济能力许可搬出来住过后，住了5年10年，你的母亲因为你孝顺她，因为她老了，搬进来跟你太太住，你的母亲会搬进来跟你的太太住。如果不是你一结婚的时候你就把太太搬进去跟母亲住的话，你怎么要求你太太一生人一辈子爱你呢？我不是开玩笑的，我跟你说我的见证。我26岁读完第一次读完我的神学我的硕士的时候呢，我回去呢，我就跟我妈说，因为我是最小，他们都是结了婚，我就跟他们说，我就跟妈妈说我准备结婚了，我不跟你住了。我妈妈问我，你读的是什么神学啊？他就生气我好几年哦。但是当他3周之前过来的时候，他明白，弟兄姐妹，二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然后神跟老板之间谁才是大老板，这个是很经典。 神呢，刚刚我们念过呢，在梦中启示雅各怎么样子去斗赢拉班。拉班呢，就当他雅各要离职的时候，拉班就很坏。拉班说，我们的羊，我们的山羊绵羊都是白的，如果你看到有点有纹有黑点的有斑的，你就拿去吧。当他是这样子说过后呢，他就把所有有斑的先自己拿去。第二，他就从自己呢跟雅各之间有一个三天的距离。第三，他就让人去看守那一些有斑点的，换句话说，他打算一分钱都不给雅各。你说还有这样子的老板？有，圣经就有。然后神呢就启示，神在梦中里面，我们刚刚念的启示雅各怎么样子去把三棵树波拉树那边剥了那个皮放在河，当公羊跳母羊的时候，他们喝水看着那个呢，他所生出来都是有斑点。换句话说，用不好听的话来说，白种人生出来的孩子是黑色的那一种。但是呢，神竟然借着这么特别的启示来启迪雅各，斗赢了他的拉班，斗赢了他的老板。就好像神一样，如果你在公司里面你有一个剥夺你的老板，神可能有一天会教导你怎么样去斗赢你的老板。第二，当雅各要离开的时候，这句话也很特别，31:24，神责备拉班。当拉班几乎要追到雅各的时候，神跟拉班说，你要小心啊，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哎，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这一句话，上次我没有跟你们讲这一句话，上次我跟你讲24的时候，当以撒要亚伯拉罕要为以撒娶妻的时候，当老仆人，还记得吗？我跟你说那个很 sharp 的老仆人跟他们讲完这一切的过后呢，拉班说，这是出于耶和华，我哪里可以向你说好说歹。哎，这一句话神用来责备他的老板，哎，你现在要对你的员工怎么样怎么样，我告诉你不可以啊。你说，第一，神不单单会因为你祝福你的工作，祝福你的老板。第二，当你长期累月被剥夺，被老板欺负的时候，神会责备你的老板。你有没有听过这样子圣经的教导？我现在就奉主耶稣的名跟你说，不过你要忍耐20年。从为什么工作到为谁工作，我们看三个属灵的操练。第一，呼召胜于工作。呼召就是我们说的 calling， 就是 vocation。 要权衡工作与家庭，必须从神的呼召开始。刚刚我们念的，耶和华对雅各说，你要回你父你祖父你父的家，到你的父亲的族那里，我必与你同在。这一次的呼召跟一般的呼召可能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这一次的呼召雅各要放下工作，就让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呼召不是工作，工作跟上班也不一样。我不懂你听不听清楚，我们没有时间详细的去讲，但是 vocation 是你的一生人的呼召，神给你的最高的 calling。 他可能是挣钱，可能不挣钱。如果你问我太太，他一生人的呼召是什么，他会100%的跟你说是做家庭主妇。你说这个没有用了，不挣钱，算不进去国家 GDP， 那你就错了。呼召呢，有一点点像我最喜欢看的那部电影，叫做 Chariots of Fire， 我不懂中文翻译什么，就是拍1924年，Eric Liddell 代表英国去巴黎跑奥运会的那年。有一次他是在中国出生，在中国长大，在中国死的一个宣教士，对吗？应爱着中华吧，那本书应该叫这。所以呢，当他回去爱丁堡念书培训的时候呢，他一知道他一生人都是要去中国做宣教士，但是他很喜欢跑，他很喜欢跑步。所以他的姐姐呢，他姐姐有点像他妈妈一样，他姐姐常常问他，喂，为什么你常常花这么多时间去练习跑步？到底你的护照是什么？你的护照是做宣教还是你叫跑步？ Eric Leader 的回答很经典，他说，My call is to be a missionary. 我的呼召是做宣教士， But when I run, I feel God's pleasure. 他说，当我跑的时候，我感觉到神的 pleasure， 笑脸，神对我 仰脸，神对我笑。呼召有一点点是这样子，你不惜代价，就算你赔钱你都要去做的，你知道很清楚是神叫你一生人去做的。所以呢，呼召不是工作，工作上班也不等于工作。刚刚跟你说过，我爸爸他可以上班到70多岁，但是我不一定可以。然后如果你是家庭主妇的，你要工作到你死的那一天吧。我想我也是，但是不代表你的公司会付钱给你，让你取工资到60多70多岁。你明白那个区别吗，弟兄姐妹？这个很重要。如果我们今天再不讲的话，20年过后我们讲就来不及了。特别是现在我发现我们的年轻人他们急于求成啊。我不懂你有没有，我在中国这么久了，我上海上班过，我北京上班过，他们都是非常的希望自己29岁之前升 VP 的，30岁都升不到 VP， 他说我觉得自己没有前途了。我说你这是什么话，对吗？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工作你挣钱的时间不等于你上班的时间，不等于你工作的时间。选择工作的时候要把呼召规划进去，就算离开也要选权衡家庭。雅各不是一离职就离职啊，他打辞职报告要6年啊，跟我们今天要离职的人差很远啊。今天我们要离职的时候，明天就不上班了，管你呢，对吗？雅各没有，你要找合适的时间，而且要等到神的 OK， 尽可能的跟你的老板和平解约。到最后当拉班追上去找不到事情的时候呢，他们还坐在一起，住在一起，吃了一个晚饭，明天早上拉班起来还给他们祝福。今天我们太需要了，一方面我们的弟兄姐妹在职场上傻乎乎的，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弟兄姐妹在职场上呢非常骄傲的，都不对。工作不是呼召，但呼召必须在工作中活出来。我们必须工作到70岁，但是我们不一定上班到70岁。第二点，神才是大老板，神才是供应者，他会应我们祝福我们的工作，祝福我们的老板，也会在必要的时候介入我们的公司，介入我们的老板。你看刚刚我们念的31章12-13节，耶和华对雅各说，凡你老板向你所做的我都看见了。所以我们当中很多 C 什么 O 的老板呢，我们要担心啊，我们跟我们的员工在上面有一个更大的老板。为什么今天我把今天的主题叫做谁才是大老板？王家里面，在我家里面有另外一个 practice， 每天晚上我们都为我的工作祷告过后呢，每一次我的孩子就会问我，到底谁是你的你是大老板还是小老板？我说爸爸当然是小老板。他说为什么是小老板？他们就拼命的努力的祷告，好几年了过后爸爸升职了，他说现在你是大老板了吧。我说我不是大老板。我一跟他解释了很久，我说好吧，我是中老板。他们就说什么叫做中老板，到底谁是大老板？我说我的老板上面是那个，是那个先生。他说那个先生的老板是谁？我说那个先生的老板是那个先生。那个先生的先生老板是谁？是那个先生，他是集体的集团的总裁。他们说他是大老板了吧。我说在上市公司里面呢，他还是要跟股东汇报。他说股东是谁？我说股东可能几千人吧。啊，我的孩子就崩溃了，他就说那你谁才是大老板？弟兄姐妹，如果你的儿子问你这个问题，你就趁这个机会跟他说这个故事，神才是大老板。我们太少上班的人了，在这里神才是供应者。不要忘了我们挣钱的本领是神给的。我很喜欢申命记8章18节，你们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所起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弟兄姐妹们啊，你真的以为，我真的以为我挣钱的本领是因为我的手艺，是因为我的读书，是因为我的机遇，是因为我出过国 Please 不是。我们挣钱的本领是耶和华给的，你赞成吗？不管环境有多坏，不管老板有多坏，我们有多傻，都不能够阻止神对我们的看顾与保守。你看雅各的工作，我刚刚说了，他的动机是错的，他不劳念，他没有那个 skill set， 用我们今天来讲， 他没有念过金融，他要去银行上班了。他有遇到了坏老板，然后他有相互竞争的同事。雅各的家庭非常的有心计，又娶错老婆哦 ，to begin with。然后他有坏的岳父，然后又有相互竞争的老婆。你说这样子的人，这样子的工作，这样子的家庭，神还能够祝福吗？你知不知道每一次我跟你们祷告的时候，我都听到这一句话，你不明白 Andy 弟兄，你不明白我的家庭有多坏，你不明白我的工作有多么惨，你不明白我的老板有多糟糕。我说是你不明白，是你没有看清楚圣经。如果你真正看清楚圣经，你很难找到一个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这么支离破碎的家庭。如果你真正看清楚圣经，你很难找到一个比拉班更坏的老板。如果在这一个家庭里面，在这一个工作里面，神都能够祝福、看顾、保守，更何况是你跟我的呢，弟兄姐妹？这个不叫做真能量，这个叫做基督教信仰。基督徒办事，我不要基督徒一方面不要傻乎乎，一方面就说，哎，神才是我大老板，明天我上班不一样了，我告诉你，老板们小心，我不要。我要弟兄姐妹战战兢兢，敬业乐业，非常专业，像神做一样。因为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五节他说，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兢，用诚实的心听从你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样。你的老板跟你跟我一样，会有好有坏的时候，所以你要专业。我们当中的老板要听住，我们带仆人也要是一理，不要喂瞎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个在天上主人，在天上他不偏待人。老板们啊，我们当中有很多 C 什么 O， 我讲这句话要很小心。我相信你们不会了哈，我相信圣灵在你里面开始的工作，会让你对你的员工跟非基督徒对他们的员工不一样。那基督徒在公司需要拍老板马屁吗？有一幅图画我看了过后，我一生人都不能够忘记。我不懂这里有没有那个图画，如果你知道这两个是谁，不单单要拍马屁啊，要公开拍马屁啊。我刚刚说我的牧师，我很感恩，我们做 premarital counseling 的时候呢，他跟我的太太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嘴巴一定要甜啊，将来对你的婆婆的嘴巴一定要甜。我们基督徒呢，很多时候呢，忘记了真言的教导，一句话说得好，好像金苹果掉在银王子上。我们说因为神是我们的老板，我们就不怕老板，因为我们不怕老板，我们就不用拍老板的马屁。不是的，谁说的？圣经有拍马屁的话的，他说你娶到一个好的媳妇比七个儿子更好，这还不是拍马屁。然后你看，当雅各去见以扫的时候，创世纪三十三章第十节我们没有记载，你看创世纪三十三章第十节他说， If 如果我在你面前蒙恩，请你接受我的礼物，因为看到你我好像看到神的脸。哇，雅各跟以扫说，看到你我好像看到神的脸。所以我们基督徒员工啊，一方面你要知道神会因为你祝福你的工作，一方面你要战战兢兢，你还要懂得拍马屁啊。我不是牧师，所以我有资格说这句话。最后我们要看什么叫做伯特利的神。为什么十三节神说我是伯特利的神，我是我们父亲的神？什么叫做伯特利的神呢？你要记住，伯特利的神就是你向我许过愿的神。换句话说，神提醒雅各二十八章你跑出来的时候，让我看，给你看到异象，天梯开了，有天使上下的时候，我说我必祝福你，你脚所踏之地必成为你的地，你的后裔必为大。然后雅各做了一个很莫名其妙的事，他说，哎，如果啊，他在那个地方把路斯改名，他说如果你与我同在，你保护我，你给我食物，你给我衣服，又带我夫家，我就称你为神。换句话说，当神恩待雅各的时候，雅各还要求衣食住行哦。你说还有这样子的人啊？有啦，我跟你就是啦。你说我们来教会的动机不纯啊？没有一个人完全纯，我只要求你出去的时候纯。我们的神不单管饭的，你听清楚这句话，我们的神不单单管饭，他还管衣服， 他还管保护，他还管平安的道门回家。这个才是基督教信仰。千万不要相信什么坏神学，你必须在教会外面百分百的信心存了过后，完全无所求，完全无所要才来教会，那个叫坏神学。伯特利的神就是还愿的神，是守约的神，35章他也是这样子提到。另外父亲的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到的传承跨代的祝福。我没有时间跟你们讲，但是我列了10个。别忘了以撒重复了，我们看这个家庭，以撒重复了亚伯拉罕的错，拉结利亚重复了撒拉的错，伯特利这一个字出现了11次，每一次都是神遇见亚伯拉罕、雅各。不要说好说歹，拉班神，我岂能代替神？雅各说这一句话，约瑟说一句话，换句话说什么啊？如果什么时候你成功呢？身为父亲的，就是你发现你儿子40多岁的时候讲一句话是你40多年前跟他说的那句话，你就成功了。这就是传承。以撒祝福雅各，雅各祝福12个儿子，雅各逃离兄弟，约瑟逃离兄弟，这一句很妙。雅各养了约瑟17年，你记得吗？他被卖的时候17岁，约瑟养了雅各17年，130到147。约瑟的两个梦是一个，法老的两个梦是一个，雅各死了过后葬在亚伯拉罕以撒的家里。换句话说，什么叫做伯特利的神？父亲的神就是父传子，子传孙，神都恩待你。神不单单要祝福你，神单单祝福我，神要祝福我们的下一代跟他们的下一代。谁才是大老板？弟兄姐妹，哪怕身处他乡，动机不纯，工作不顺，结婚出于无奈，家庭不断的叹息，在恩怨里耶和华还是眷顾雅各，大大的祝福他和他的子孙，正如神祝福他的祖父父亲一样。今天我们也是啊，我们寄居北京的人啊，动机不一定纯，工作不一定顺，也会因为婚姻家庭叹息。如果你没有的话，感谢神。我们要坚持相信在基督里，神才是真正的大老板、衣食父母。他不但要祝福我们，也要祝福我们的下一代，正如他曾祝福我的爸爸，我爸爸的爸爸。我相信他会祝福我儿子，我儿子的儿子。问题是，我相信他是大老板吗？我的父亲的神是不是我儿子的神？有一天我的3个儿子会不会在教会？我有没有记得我曾向神许过的愿？